第41集，2004年春，就在杰夫十月的那封电子邮件发出的几个月后，有关 Prime 计划的正式讨论才真正开始。最初只是在杰夫和几位高管之间零星的电子邮件交流。参与讨论的高管通常有格雷格·格雷尼，负责财务和零售业务的副总裁，后来担任 Prime 计划的所有人和运营者；汤姆·斯库塔克，首席财务官；迭戈·皮亚琴尼，全球零售业务高级副总裁；杰夫·威尔克，时任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；和我，柯林。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过，价格、品类和便捷是亚马逊飞轮的三大要素，而配送是便捷要素的重要部分。亚马逊领导力准则达成业绩指出，领导者要关注业务的核心投入类指标，并按时保质达成业绩，即使遭遇挫折也要迎难而上，绝不妥协。配送速度是亚马逊一个关键的投入类指标，因此要做到客户至上，你就得为客户关注和提升配送体验。在这个方面，杰夫也不例外。因此毫不奇怪的是，配送问题是这些电子邮件交流的主要关注点。杰夫在2004年春发送的一封关于巡视问题的电子邮件，对 Prime 计划的交流做出了直接贡献，尽管我们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。这封邮件提到了一个似乎是非技术性的问题，每件产品的利润太高。杰夫巡视了我们的电子产品和珠宝店铺，平板电视和宝石首饰的售价高达数百甚至数千美元。由于供应商的关系，我们对很多这样的产品几乎没有任何定价灵活性。既然我们无法降低价格，杰夫觉得我们应该做好另一件事情，提供免费次日达服务。较之于售价为15美元的图书或视频，这些产品的毛利润还不错，因此我们能够提供免费加急配送服务。杰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相关品类的领导者和 S-Team 成员，建议对选定产品提供包邮服务。他交办给团队的想法虽然不需要执行，但必须进行评估，并把评估的情况反馈给他。有一次，亚马逊前高级副总裁 S-Team 成员杰夫·霍尔顿告诉杰夫，你的想法太多了，都快把公司压垮了。杰夫的反应是标志性的放声大笑。公司刻意选择减少利润，这听上去有违常识，但对亚马逊而言是有道理的。我们必须找出如何在利润微薄的零售业界茁壮成长的方法。因此毫不奇怪的是，品类经理们都回复杰夫的电子邮件说，他们其实一直在想办法实施这项功能。问题在于，要想增加这项功能，就需要几个软件团队的大量资源，而他们自己的工作已经多得做不完。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，那些年我们发展得太快，我们的软件乱成一团，尤其是促销软件和配送软件。我们的关键系统大部分尚未摆脱技术依赖性，哪怕是做出简单的改变，也会有风险，代价高昂。因为这需要精心设计和测试，要确保改变完成后一切运转正常。这意味着任何软件的改变计划，只有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才是合理的。他们说要再看看。几个星期后，我跟进了杰夫的提议，相关团队一直在考虑会员计划，但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跨部门的计划，只适合电子和珠宝等少数产品的包邮，因而不会带来足够的回报。有些计划正在筹备中，可以起到类似的促销作用，而且更容易实施，但相关的软件改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。然而更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，当年夏季特定产品免费配送服务计划正式提上议事日程，我们的增长率仍在下降。杰夫不停地发来电子邮件，每隔几周他都会带来新的思路，问我们收取 X 美元年费并提供标准包邮服务，这种会员计划怎么样？所有的珠宝首饰能否都免费配送？满 X 美元的所有订单都立即免费配送。相比之下，超级省邮服务会延迟3到5天，怎么样？如果团队的成员考虑过这个想法或已经有了答案，他们就会立即回复邮件。否则，因为杰夫的问题，财务分析师、品类经理和运营分析师就会聚在一起，将这个想法做成模型，推算它的预期成本，分析它的优点、缺点和风险，最后给出建议。格雷格·格雷尼是负责回复邮件的关键人物，他一度要分析6-7个不同的方案。十月初，杰夫说他希望月底能看到所有方案的比较分析。几天后，十月中旬，杰夫发来紧急邮件，我们不是3周后做方案陈述，而是要选出最佳方案，并于年底推出会员包邮计划。我想他认定有瑕疵的不是方案，而是受制于制度性厌恶风险的决策过程。他发送十月惊喜邮件，是因为他意识到 你根本无法先验证免费配送服务会起作用，你只需要努力尝试。正式推出。到了10月中旬，这场思维实验变成了实际计划。尽管这个计划缺乏专门的资源和明确的定义，只是年底推出会员包邮计划。经过多次反复，11月下旬大家达成普遍共识，最佳方案是收取会员年费，提供两日达包邮服务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团队来实施这个计划，接下来就是清晰地表达另一条亚马逊领导力准则：敢于谏言，服从大局。领导者有责任质疑自己不认可的决策，即使这样做会感到为难和精疲力竭。领导者要信念坚定，矢志不移。领导者不会为了保持团队和气而选择妥协，一旦做出决策，领导者就要全力以赴。如前文所说，很多领导者并不同意杰夫的这个想法，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否推出以及何时推出免费配送服务计划的时候。现在我们应该执行这条准则的第二部分，服从大局。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。杰夫·霍尔登负责配置所需的一切资源，在2005年1月底召开2004年第四季度财报会议之前建好并推出会员计划。我们得快速行动，做好工作。杰夫本来计划12月3日星期五同维杰·拉文德兰、多罗西·尼克尔斯等执行团队的主管召开会议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亚马逊正经历网站技术问题，网站服务大面积中断。维杰采取了少见但正确的措施，取消了这次会议，另行安排时间。杰夫欣然接受，然后说，那明天上午去我家怎么样？就在那个时间里，杰夫霍尔顿、维杰和多罗西开会讨论 Prime 计划。杰夫说，他希望为我们的忠实客户建造一条护城河。 Prime 将为那些看重便捷性的客户提供优质的购物体验。杰夫霍尔顿、维杰和多罗西可以招募任何团队成员，但 Prime 计划必须和下次财报会议同期推出。相关团队开始全力冲刺，加班加点地实施这个在亚马逊内部被称为未来世界的会员计划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会员计划的新闻稿常见问题才完成了写作和修改。完成这个会员计划需要数十位团队成员，包括刚度假回来的查理·沃德的英勇奋战。不过，计划执行的故事已见诸媒体，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。为了配合 Prime 计划的推出，财报会议甚至被推迟到了2005年2月2日。还需要指出的是，其他团队也打造了用于 Prime 开发的功能构建，没有这些构建，我们是不可能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完成的。杰夫注意到了我们先行起步所需解决的细节问题。我们利用的第一个构建是快速跟踪计划。看到客户对亚马逊新开发的快速跟踪功能做出的积极评价，杰夫希望加倍下注，也就是说，把它用于 Prime 计划。开发快速跟踪计划是为了让订单旅行系统更精准地预估发货时间，从通常的24小时内发货到1小时32分钟内下单，今晚就发货。快速跟踪计划历时两年完成，需要开发大量的软件，还要对订单旅行中心进行物理改造。因此，对于发货承诺的准确性和成功率，我们没有另起炉灶。第二个构建是前面提及的将用于 DVD 租赁的订阅平台。没有这两大构建，我们肯定无法于2005年2月左右推出 Prime 计划。2005年2月2日，在杰夫发出10月邮件不到4个月后，亚马逊金牌会员服务 Prime 被正式推出。事实上，它没有像 Kindle 那样一炮打响。首批加入会员计划的是那些已经每年支付79美元获得加速发货服务的大额购买者，因此我们只是在补贴他们的现有购物行为。虽然我们创造了改变行业规则的网上购物体验，但改变客户行为是需要时间的。在随后的数月乃至数年里， Prime 为全球购物者创造了可行的选择，其重要性很难估量。因为 Prime 计划，亚马逊从电商界的一家较为成功的公司蜕变为零售界的顶级玩家。 Prime 改变了人们对网上购物以及购物的看法。正如一位记者写道，亚马逊以一己之力永远抬高了网购便捷性的标准，反过来又永远改变了购物者希望网购的产品种类。需要最后一分钟买到礼物，家里的尿不湿快用完了，现在亚马逊购物的及时性可与实体商店相媲美。2018年，杰夫向股东们宣布，会员计划推出13年后，我们在全球拥有的 Prime 付费会员已经过亿。